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过巴比伦的结局，他预表那些抵挡神的国家的下场。这次神预言犹太人将怎样回归自己的城市和家园，但他们先要处理自己的罪，要认罪悔改，才能被神使用。好，请查克老师先回顾上次的内容，继续的查考以赛亚书47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能遵行他的旨意而行。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在暗中犯了罪，我们说，哎呀，没有人会看到我的。当尼布甲尼撒王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那些守望者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的行径，你所行的并不正直，因此你要将被剪除。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吗？不，那些个守望者在查看，神看透万事。以赛亚书第47章第10-13节，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做了巨象的梦之后呢，就把国中的所有的谋士啊、术者啊、用法术的啊、行邪术的等等都召了来。第13节这里也说，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那些个迷信起源于人们相信天上的星星和他们的位置啊，对人们的生活有一种神秘的影响。人们呢，总要有某一种的信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呢，宁可相信愚蠢的事，却不肯接受神的真理。人们呢，会去问卜算命，甚至呢，落入邪教等等的陷阱之中。人们拒绝了神，就等于敞开了自己去接受异端邪说，他们就很容易受骗，什么都愿意相信，又自以为聪明，当然神就允许他们成为愚拙。正如罗马书第一章21和28节说，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些人呢，最终要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苦。第14和15节，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那些个智者和行法术的人，连自己都救不了，更别期望他们会来救你了。在以赛亚书第48章，神谈到他将如何复兴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的仆人，神要复兴雅各家。以赛亚书第48章第1节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 啊，他们被称为以色列名下。以色列的意思呢，就是神所管理的人，以色列啊，神所掌管的人，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雅各呢，整晚和神摔跤，最后呢，就降服在神的面前，流泪哭泣。那时候，神将以色列这个名字就赐给了他。雅各对神哀求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神问他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回答：“我叫雅各，抓人脚跟的。”神说：“哎呀，这个名字你不要再叫了，抓人脚跟的人，要被称为神掌管的人。”雅各过去呢，一直是个篡夺者，他的一生呢，都在耍小聪明。雅各是一个诡计多端、诡诈又爱撒谎的人。神就对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设计去骗人，要做一个由神掌管的人。”所以呢，以色列是一个很美的名字，意思呢就是被神掌管的人。神对百姓说：“你们被称为以色列的名下。”以赛亚书第48章第一节说：“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你们被称为以色列人，却有名无实。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却不行公义。你们的生命没有真正让神管理，你们是徒有虚名。”啊，这真是不幸的事。其实呢，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很普遍。许多人呢自称是基督徒，连好莱坞电影界有不少人呢自称基督徒，华盛顿的许多政客也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和基督的教导呢背道而驰。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神对百姓说：“你们被称为以色列的名下，称为被神所掌管的人。”但是事实上呢，神并没有管理你的生命啊，你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于神，你们是以基督徒自称，行事呢却不像基督，你们呢还顺从情欲而活，过着不道德污秽不堪的日子。你们口里说：“哎，我们像基督”，但你们的行为根本一点也不像基督。神指责百姓只是徒有虚名，实质上呢，他们的言行既不公义也不诚实。第二到第四节，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或者说啊，你颈部的肌肉像铁那么硬，你的额是铜的，你们是一群头脑顽固硬着颈项的百姓。”神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进到你们的头脑里面去，你们的额头像铜，颈呢硬得像铁。”第五节说：“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神呢宣告他要怎么样对付巴比伦帝国，并且呢要将百姓从被掳之地带回家乡。神是事先宣告他的计划，免得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百姓就拿出他们的小偶像，说：“哎，我的小神像啊，啊，是你拯救了我们，哎呀，你实在是太神奇了。”他们会再次归功给他们的偶像。因此呢，神就事先把他所预定要成就的整件事情都告诉百姓，好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才是成就这一切事情的主宰。以赛亚书第48章第6和第7节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 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换句话说呢，我预先告诉了你们要发生的事，现在呢果然应验了，而我告诉了你们呢，免得你们说我早就知道这事会发生啊，这是很容易预料到的吗？今天呢还有很多人对神的作为抱着这种态度，哦，这是很明显的事吗？谁都看得出来吗？啊，神真的知道吗？以赛亚书第48章第8节，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知道你们就是这么悖逆。第9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耐，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我的怜悯和恩典，我早就将你们剪除了。神呢也照样对我们说，你一直应着景象，顽固不堪，但是神为着他的圣名的缘故，还是宽容我们，不剪除我们。以赛亚书第48章第10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神对以色列民的熬炼呢，就是要他们经历大苦难。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经历的苦难，这就是神熬炼百姓的计划之一。神用苦难的炉子作为熬炼百姓的工具。有谁能告诉我，全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犹太人的经历那样多的苦难呢？不论他们到哪里，他们总是遭到逼迫，他们被人欺压，遭到人憎恨。神在这里宣告，他拣选苦难的火炉来熬炼百姓。以赛亚书第48章11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2章47和48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当你对神的认识越深，从神所得的启示越多，而你违反这些知识和启示所犯的罪呢，就越重。以色列百姓被拣选成为神的器皿，为要把光明带进世界，把神的真理带给世人。他们从神中领受了启示，领受了神的恩典、典章、律例和律法。神将这些诫命、律法都交给了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呢，却背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拜迦南人的假神。他们去膜拜巴利、摩洛和马门，又制造什么神像，对着这个神像屈膝叩拜。因此呢，以色列百姓犯的罪就更加严重，受到的审判也就会更加严厉。因为神拣选了受难的火炉来炼净他们，使得他们再度成为神的选民，归于神。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因为你们亵渎了我的名，我绝不将我的荣耀归给那些假神。第12和13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神呢是在说，哎呀，你们呢一直在拜那些个小神像， 他们是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无法走动的，还得靠你们来抬才能够四处行走。我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已经用苦难的炉子来熬炼你们，用苦难作为熬炼的工具。你们要听我说，因为我是神，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是说神用他的右手手掌就能够量度整个宇宙。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啊，讲到他以前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知识。史牧师说啊，老师教过他们，整个宇宙的直径呢，大概是4亿光年。可是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宇宙的直径已经变成6亿光年了。在他念书期间，宇宙的范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现在呢，有些科学家宣称他们发现了50亿光年之外的银河系。史牧师说他就想不通了，他们是怎么样量出这个距离来的呢？但他们呢就是这么宣布的。当然有些假借科学的名义做的事，总是有一些吹嘘和猜测的成分。譬如说皮尔丹人的头盖骨、爪哇猿人的头骨等等，这绝对是骗人的，而这些事呢，全是假借科学之名做的。史牧师说啊，有一天有一位著名的考古科学家和他谈到他们是怎么样断定挖掘出来的头骨碎片的年代的。这位教授说，哎 Charles， 假如我们在这个附近进行考古挖掘，我们找到一块头骨，而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挖掘探究，就需要更多的钱来支持嘛。因此呢，我们就得想个办法让这个头骨成为一个重要的发现。现在呢，已经有考古学家在这个附近呢找到一些大概是4000年前的印第安人的头骨。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头骨只有2000年那么久，那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考古学家已经知道4000年前印第安人已经在这儿活动了。因为那个最后那位考古学家说啊，那个头盖骨有4000年之久，他的那次发现就成了头条新闻。因此呢，为了争取名望和注意力，我呢就得仔细的查找了，把头骨的碎片送到实验室去做碳元素年代测试。我就不停的送碎片给他们，直到他们测出我心中想得到的年代数字为止。接着呢，他说，然后呢，我就对外宣布了啊，我们找到一个5000年之久的头骨，证明呢，印第安人早在5000年前就在这一带活动了。哎，我们突然呢，发现了一块年代最古老的头骨，这就会成为头条新闻，大家都会来相争了解这个详细情形。他说，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很容易得到经费啦，我们可以继续挖掘和探索的工作。他说，大部分的头骨年代呢就是这样断定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有科学家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银河系啊，离地球大约6亿光年啊，那就请他靠边站吧。有科学家已经发现了12亿光年之外的银河系了吗？前几天呢，有人更是语出惊人，他宣称自己呢发现了一个50亿光年外的银河系。下一次呢，谁要打破他的记录可就难了。我们姑且假设他说的50亿光年那是正确的，科学家呢就从这个50亿光年的发现推论出了一个新的宇宙学说。也就是说呢，宇宙在持续不断的而且恒长的往外扩展。换句话说呢，目前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呢一直都在不停地往外扩张，直到最终的临界值之后呢，开始往内塌陷收缩最后呢，所有的星星和黑洞就都会被吸收进宇宙中的巨大的重力的黑洞里。这个巨大的黑洞 能够吞噬一切东西，直到所有的原子都因为这个强大的引力而被紧紧的压缩。在某一种情况下呢，这个巨大的黑洞就会出问题啦，就会再次爆炸。然后在理想的情况下，整件事会从头来过。也许在宇宙中某一个小星球上呢，有一个阿米巴的原虫，它又在沼泽中开始了演变发展。再过了几亿年之后，在整个全新的宇宙里面呢，某一个新的星球上又有一个新人种出现了，它就站在那儿，猜不透所发现的化石到底有多久的年代。而如果那个人是对的呢，他就发现了50亿光年之外的银河系。这只不过是说明我们的神更加伟大。我认为神确实是伟大的，因为神能够用手掌度量12亿光年那么大的宇宙。那么你的神到底有多大呢？啊，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我说嘿，他们都注意了。哎呀，到了天堂，亲眼看见神在指挥万物，那将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以赛亚书第48章14节，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神说，我爱我的百姓，我要行我所喜悦的事，但我也要让审判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身上。第15节，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会思考以赛亚书，请别错过了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哦。
尽管以色列民已经知道神的应许，但仍然有些人呢还处于堕落的光境中，主也早已宣告，恶人必不得平安。好，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审判的。这位听众朋友这么问，亲爱的查克老师，神会降下自然灾祸，如地震、洪水和飓风来审判罪人和国家吗？我常听到有人说，这些都是神的作为。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神呢可能会用自然灾害作为审判的手段。索多玛的毁灭或许呢是由于火山爆发而造成的。当然我们知道，神曾经利用洪水毁灭世界。通常呢，神会使用你所指的地球自然功能作为公义的器皿，或者作为工具。
谢谢查克老师的回应。弟兄姐妹，如果您对这次的节目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请记得来信提问，让查克老师为您解答。下次查克老师将指出以赛亚预言神的义仆，神的理想仆人不是侵略性的弥赛亚，而是要来为世人受苦。请继续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